雅各书四章11到17节，弟兄们，你们不可彼此批评。人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你若论断律法，就不是遵行律法，乃是判断人的。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，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，竟敢论断别人呢？下，你们有话说。今天、明天，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霎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。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，人这样夸口都是恶的。人若知道行善，就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阿门。
感谢苏姊妹为我们读经。我们今天呢来看这个雅各书4章11到17节啊，前面的部分呢，这个说了不可与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，务要抵挡魔鬼。那我们今天呢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部分。这段刚才苏姊妹读的经文啊，有两个部分组成，一个是不可论断弟兄，一个是警戒自夸。啊，就是不可论断弟兄，就是11到12节；那不可夸口明日是13到17节这两个部分。然后表面看呢，这是两个独立的主题，好像看看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实际上呢，共享同一根源，就是人僭越了神的主权，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，无论是审判他人，还是掌握未来。然后这里雅各以犀利简洁的笔触啊，把骄傲的两张面孔啊一并揭露，淋漓尽致。然后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，不可论断弟兄啊。这两节的核心警告就是不要做弟兄的审判官。雅各呢就指出，论断弟兄其实是在论断律法，因为律法命令我们爱人如己。当我们凌驾于弟兄之上来定罪他，就等于宣告自己站在律法之上，有权来评判他，而不是顺服律法。然后呢，雅各就直接问：“你是谁，竟敢论断人？立法者和审判者只有一位，那就是神。我们不过是受造物，没有资格坐在神那把位子上。”然后第二部分是不可夸口明日。这个五节的核心警告是不可张狂夸口啊，因为这个我们知道，当财富啊成为生活的重心的时候，很多的人都变得张狂自信，为富不仁。那个古代呢，他们这个以色列人啊，他到各地去做生意，是吧？然后经常是在这里啊做生意住一年，在那里做生意住一年。啊，这个商人们精心策划，胸有成竹，然后呢，把自己很骄傲，把自己当作是人生的主宰。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，主权是在神的手中，也从来不去思想神对他有什么旨意啊。所以说，雅各描绘一个胸有成竹的商人啊，计划周详，却把神完全排除在外。他用晨雾来点破现实，说人的生命短暂脆弱，对未来的掌控不过是他的幻觉。然后我们基督徒正确的态度就是真实的说，主若愿意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那真的是把一切的主权都放在这个神的手里，而不是你的口头禅啊，是你内心真实的交托啊。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啊，就是马可福音14章36节，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，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说：“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。”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啊！耶稣在那个时候极其的惊恐，极其的难过，极其的忧伤，几乎要死。但是他最后还是将主动权交了出去，交给天上的父来成全他美好的救赎。也所以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美好的榜样啊！然后雅各书最后以17节做结尾。既然你已经知道这样行，若不去行，这就是罪。 啊，所以我们回来看这个两个部分，非常短啊，只有六节经文哈，七节经文。然后它的共同根源就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，表面看是两个不同的主题，实则指向同一个问题，就是人的骄傲，也就是人僭越神的主权。啊，我们论断弟兄就是把自己当审判官，夸口明日就是把自己当命运的主人。这两者呢，都是把自己放在只有神才配坐的位置上。雅各把这两段并排，就是让我们看见骄傲两张不同的面孔。这一部分的经文呢，给我们带来三个应用思考，就是第一，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停止恶意的论断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在背后议论弟兄们的动机、选择或者是软弱啊，却忘了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的判断人心。所以建议呢，就是多多的操练，为他人着想，往好处想，直接沟通，而不是背后批评。教会应该成为彼此建造，而非互相拆毁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在人生的规划当中，学会说主若愿意。我们制定计划没有错，这个叫未雨绸缪。但是呢，我们制定计划的时候要带着谦卑和倚靠的心，在你的工作、事业、旅行、家庭计划当中，都应该先寻求上帝的旨意，先把上帝这一块填到你的计划表中，然后再把你自己的部分填进去啊。我们周日来教会敬拜也是这样的，这个周日是除非你生了重病，这个是不可以动摇的啊，然后你才把你其他的填进去，而不要说你把其他的什么才艺班啊、旅游啊、看电影啊先填进去哦，然后一看周日教会敬拜没有时间了，算了，我就不来了。这个就是自己在做主啊，就是都应该先寻求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像那些商人一样，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。我们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财富、计划或者是能力上，而要建立在上帝的主权上。然后呢，最后一节说明知善不行就是罪。这节经文啊，虽然只有短短的一节啊，但是特别的扎心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不是不知道该做什么，而是知道却不去行啊。比如说圣经里面啊，我昨天在教会里就讲爱仇敌。我想我们基督徒都知道这段经文啊，什么人家打你左脸，把右脸伸过去。但是有多少的基督徒能活出来，是吧？保罗他活出来了啊，这个当然耶稣基督活出来了，还有就是近代那个庚子教案的宣教士，他们都活出来了。他们这个明明手里有枪啊。明明受过训练，但是他们面对冲过来要杀害他们的义和团的那些无知的民众，他们选择了枪口朝下，所以叫知道了你就要去行啊，千万不要说明知故犯啊，什么该饶恕的不饶恕，该服侍的却推脱，该祷告的却懒惰，该传福音的却沉默。我估计最后一条啊，真的是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软肋哈。然后这一部分的信息就是核心信息，就是真正的信心带来谦卑，谦卑对待他人就是不论断，谦卑的对待未来，倚靠主，谦卑的对待责任，知善去行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思考问题有两个哈，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最近对某人的评价啊，大家检视一下自己的内心，究竟是出于真实的关心与帮助，还是出于论断与轻蔑？你有没有在心里面已经判决了某个弟兄姊妹，却从未真正的为他祷告过？第二个问题，你在生活当中有哪些计划或决定是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已经定好了，然后呢，才顺便告诉神？在那些计划里，你真的是留有空间让神改写剧本吗？好，我的分享结束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好，谢谢陈杰姊妹哈，读这一段不长哈，主题也很清楚，11、12节就是讲不可论断别人啊，那这个不光雅各讲啊，主耶稣基督亲自讲啊，可以对照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1到6节的经文啊，讲到不可论断人啊，我们用什么标准论断人？就会受什么样的标准来最终来审判我们自己啊？所以这件事情不是轻轻忽忽的哈、啊，不要随便的一件事哈、啊。我们的言语讲话哈、啊，那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，但是我们要分辨一下，因为神给我们的判断的能力哈、啊，是非的能力啊，所以一件事情出来或者一个人 他做了什么事哈，我们心里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，就是评价，和这个分辨，对不对？这些是正常的哈。但是分辨和评价与论断到底有什么不同啊？论断的特征是什么啊？通常都不是当面讲，对不对？论断人都是找个小圈子啊，背后啊呀，在家里啊呀，觉得对方不在场的时候，不给对方有机会，来这个讲另外一方面的故事哈。所以这些呢，我们仔细想想啊，这个论断人到底都有哪些的特征啊？来分辨一下啊，什么才是论断，什么是正常的去分辨啊，是非对错。后面这一段也是蛮清楚的哈，13节一直到17节哈，两种人生观的对比啊，哎，这个雅各用词啊很准确的哈，前面这个人是怎么做事的，那应该怎样做事哈？前面这个例子啊，14节一句话哈，时间、地点，然后方式，然后目的，哇，这个很概括的把这个人的人生观都讲出来了，做事的方式哈。但是16、15节相对照的哈，我们本该怎么样，也是用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哈，大家慢慢读，仔细去读哈。最后一句话，17节啊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啊。不光是这一段的总结啊，是整个第四章从第1节一直到第16节哈。这一大段的总结，但是我们要琢磨一下啊，这句话怎么跟上文连在一起啊？跟4章1到11节有什么关系哈？1到10节，11到12节啊，怎么跟第17节连在一起哈？又怎么跟这个13到16节连在一起哈？好的，我们先进入小组哈，一会儿再回来。好，今天我们先从第3组开始哈，请第3组先来分享。
好，我们从三个方面哈，前两个是沿着陈洁姐妹的问题，第三个是沿着牧师的问题哈。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论断啊，就是马太福音，牧师提醒我们看这个第7章的节，我们呢自己呢也看了第7章的第1节哈，就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论断别人。我们也会被论断哈，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吗？如果我们是以貌取人，以别人的一个表面的一个错误，甚至也是真正的错误去论断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哈，我们就思考，就是保罗，我们从耶稣开始思考吧，他是没有加美的容颜，我们就去论断吗？他就不是神吗？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自己犯罪和我们自己的灭亡哈，包括保罗，他也是其貌不扬的哈，他也犯过错的，甚至是罪的哈，他称自己为罪魁。那我们如果以此为论断，实际上是不合神心意的哈。那同时呢，这段经文呢，也是提醒我们要少一点定罪，多一点怜悯，多一点饶恕，更是要谦卑下来，一切交给神哈。谦卑了，我们就不会去论断别人了，因为我们自己知道，我们是自己是罪人，我们是多么的不清洁哈。那要自以为意的话，就是骄傲，那骄傲是最大的罪了哈。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不要，更不要背面背后论断。那当面讲清楚，讲清楚的时候要靠神，要祷告哈，要让神的爱，就是以爱心说诚实话哈，不是目的是为了建造人，不是为了摧毁人，为了变个你死我活，我比你对哈，你是错的，甚至呢，你要说对的，我比你还要对哈，这些都是不管在教会在家庭中，产生纷争、不合一、不容蒙神悦纳的。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这个夸口。那夸口我们有好多好多分享哈，就像事业成功，财力雄厚，拿破仑把欧洲都打下来，他还要去打俄国哈，这些都是骄傲的驱使哈，这种夸口我可以战胜，我可以争霸在全世界哈， 包括就是伟大、光明、正确，哈，这些都是夸口，哈，这些全部都不合神的心意。我们也想了，就是真正的有句俗话，哈，实际上能够反映真理的，就是说成事。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这个天是谁啊？就是神哈。当我们真正谦卑下来，在神的面前，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。那我们真的就是以神指着神夸口，这是唯一可夸的哈。我们今天还活着，我们没有被神灭绝，我们自己的不义。不敬虔，我们的罪，神要说击杀，当时马上就可以击杀，没有击杀我们，那我们这真的是只有指着神夸口，不要指着任何神赐我们得到的一些外在的东西来夸口。所以，真的就是骄傲在败坏以先哈，我们一定不能骄傲，要以神唯一可骄傲的，就是我们有神，我们与神连接了哈。那第三个思考就是我们如何。把这个第17节，和前面2段的意思联系起来哈。那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那我们就是说，先要想什么是善，什么是罪哈。罪就是偏离神。那偏离神有什么呢？就是该神让我们该做的我们不去做，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却去做。神让我们做什么呢？神是要让我们行善的哈，那神装备我们要行善，我们不去行善，这个就是罪啊，所以就是偏离了神，那就是罪了。那具体和前面两个有什么连接哈？那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一个问题里面让我们思考的就是判断和论断别人。那实际上论断实际上有一个，我们不爱别人，我们心里是冷淡的，我们不愿意去。以爱去行善，去关心，主动的去爱哈，这个就和第一个问题就连接起来。那第二个呢，为明日夸口，为明日夸口是什么意思？自以为神啊，实际上神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这是第二个大段的总结。那如果我不是说是根本就不考虑神，我若愿意，我就可以活着，是真的吗？我若愿意，我的身体可以好，也是真的吗？所以呢，这个善哈，有不论断人，要认罪悔改，要谦卑，最主要的是以神为神，这才能够是善。而我们如果不以神为神，我们就是罪了。
好，谢谢雷青姊妹的总结哈。第三组越来越会读圣经了啊。第17节的总结是回到上下文啊，人知道行善却不去行。如果把这句话抽出来，你去讲传福音，去讲去帮助穷人，当然这个道理也都是对的哈。但是脱离了这个上下文，就不是雅各原来讲的意思哈。雅各讲完第四章以后，落到第17节做一个总结。人若知道行善，那个善是指什么呢？就是13节到16节所提到的，你在做计划的时候要怎么样考虑神是否愿意，这叫善啊。然后照着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，去活在神的面前，这叫善啊。先在神的面前活出对的样式，然后再问说我该做这个呢，还是做那个呢？这叫善啊。然后不可论断人，这叫善啊。要按照神的眼光去看待别人。第四章前半部分讲到，不可争竞哈，要求告啊，祷告是善啊，然后呢，不要跟世俗为友，要跟神为友啊，要多花时间跟神在一起，这叫善啊，所以他这个知道行善，这是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啊，所以你知道这些事情就怎么样，就应该去做啊，如果你知道了却不去做，这就是罪了啊，这是第17节所讲的内容哈。那关于论断这件事情哈，这个第三组讲的也很好哈，这个没有爱哈，所以论断常常是恶意的啊，论断人常常是躲着对方哈，也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哈，就在背后讲自己一方认为对的事情哈，讲得头头是道哈，让听的人都被污秽了哈，所以。保罗讲说，污秽的话一句也不可出口。我们不是说只是说那些什么黄色笑话呀，才是污秽的东西哈。这种能够影响人、沾染人、让人受影响的这些话，都是污秽的话哈。这种论断的话也是污秽的话哦。你看， 论断的话也是一句不可出口。我们不是神，我们不知道所有的一切哈、啊、情况啊，但是神是神哈。啊
好的，那我代表第四组来分享一下哈，我们也是针对这个晨间姊妹的两个问题，还有牧师的问题进行了讨论。那第一部分就是提到关于这个批评论断，好，那批评的话就是什么才是批评？好，我们理解就是说批评的话，一般都是长辈对小辈，上级对下级，好，权力高的对权力低的来指出他的错误的地方，好。但是我们在，还有就是论断的话，哈，那什么又是论断？那论断的话，其实它就是站在一个神的角度上去批评别人，好。那我们这个经文里面教导我们是什么？我们不可彼此批评，不可去论断弟兄。那为什么是这样子？因为我们在主里面，好，不管你信主时间的长短，不管你在教会服侍多久，好，不管你是带了谁信主也好，我们在弟兄，我们在主里面没有那个什么父子关系，没有母女关系，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平等的弟兄姐妹的关系。好，唯有我们的神是我们要独一，我们要唯一敬拜的这个神，好，所以我们在主里面，我们不可以用批评，好，我们就不可以去论断，好，就像这个律法的话，律法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，好，正因为它是神所赐的，所以它有那个权柄，好，我们不要去评判这个律法里面所说的对不对，也不要去判断别人有没有按照这个律法去行啊，我自己又做得怎样，别人又做得怎样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这个权柄，那唯有我们在上的这个神，他有权柄来判断。那在主里面，有的时候也的确会有一些问题，就是说我们实在是看到，如果说身边有弟兄姐妹犯了错，明显的违背圣经的，那我们要如何去做？我们当然是，我们要用凭着爱心去劝诫他，就像那个，以弗所书4:29说，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，让听见的人得益处，那这个也真的是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言语不是去背后去诽谤、重伤，以我们的意见去说话，而是我们真的是要管住我们的舌头，让我们所说的只是造就别人的即使我们在主里面有的时候会受委屈、受冤枉，但是我们相信神，他是明白一切的，我们宁愿自己受屈，好，让神来去为我们做这个审判。这也让我们经常想到，就是教会里面经常会有一些什么，教会的纷争呐，甚至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哈。我们之前的那个小教会，它没有牧师，都是弟兄姐妹，但是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在主日的时候大家争吵甚至殴打，真的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不要去论断弟兄姐妹，好，就是这个第一部分的。那第二部分的，哈，我们也有讨论。那苏姐妹也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说，我快的说，就是她，和其他的朋友就预约了一个旅行，哈，已经她没有求问神，哈，就觉得可以，哈，她就自己已经付了费了，就准备和朋友们出去旅行了。但是没想到近期的话，就是出现脚的疼痛，哈，她每天走半个小时的路脚都会不适，所以她现在才回过头来，哈，想去，知道可能这个旅行要去不了了，我们要改变行程了，要把它取消掉了，哈。那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要去向神祷告，哈。所以这个，这也是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容易，就是说让自己来做主，而不是每件事来求问神。这个是真的是，就我自己来说也是的，就是非常容易凭我们自己去做主，而不是让神来做主。这也让我们想到，就是经常一句话是 "What Jesus would do"。好，那我们这件事有没有去求问神？这个我觉得要从一个习惯开始，要养成那个习惯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那就会在更多的事情上让神来做主。好，然后我们也是提到说，就是关于第17节哈，牧师的那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些经文放在这边，似乎好像是和前面的经文没有很好的关联，哈。
但这个也就是让我们看到，在第三章和第四章里面哈提到的，就是说，我们要顺服神，我们要抵挡魔鬼，哈，因为这个我们的顺服神，我们的心是愿意的，但是我们里面似乎就做不出来，哈。那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知道行善，所以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善。我们已经明确知道这是一个善的，但是我们却不去行，哈，这就是我们没有顺服神，而让给魔鬼留了地步，哈。所以，当我们没有这样顺服神，没有这样抵挡住魔鬼的时候，这个就已经是我们的罪行了，好。所以，这个也是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，哈。我们真的是不光是要行善，这个也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嘱咐。我们认识神，我们要做的目的就是要去世上行善。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不去行，这就是我们的罪，就是对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醒。好，把时间留给五长老。
好，谢谢小平解释得非常清楚哦。要知道，这个行善的善，就是指你知道是正确，你知道是美好的，你知道是一个合宜的事。即使你知道，还是应该谦卑的来到神面前，问神，依赖神，不要选择骄傲自大，甚至做一些 criticize 批评或者做 judge 对别的弟兄姐妹，这是神不喜悦的事。这个加起来。就是罪。如果我们去批评人、去论断人，不依赖神，雅各说这就是罪，哇，很严重啊！我们彼此勉励。好，这是我们组的分享。
好，谢谢五长老哈。所以17节可以把整个全章都串起来哈，去思想，在这个上下文当中，他这里讲的行善是指着什么哈？另外一个串起来，前面这个陈杰也讲到了哈，就是骄傲与谦卑啊，在这一章里面一直提到骄傲的问题。骄傲13节到16节，骄傲的表现就是自己制定计划，不去求问神啊。自己想做什么，时间、地点、内容、长度啊，目标都定好了，却没有把它摆在神的面前哈，没有活在神的面前，这叫骄傲啊。11节到12节，骄傲的表现就是论断别人啊，自己坐在那个审判官的位置上，还去这个定别人的罪啊，不给别人解释的机会哈，就觉得自己讲的是对的，自己说的是对的哈。那1节到第10节的骄傲就是与人相争啊，与世俗为友啊。然后像魔鬼一样，魔鬼就是骄傲，犯的罪哈，堕落的开始哈，所以这个分辨出骄傲和谦卑来，让我们怎么样被提醒哈，知道求却不去求啊，这就是骄傲了哈。所以当我们发觉自己有骄傲的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放在祷告当中，从祷告开始哈，学习谦卑来顺从神哈。我们小组里面一个姊妹举个例子啊，说有一个牧师啊，他买西瓜拍一拍都要做一个祷告，求神来帮我挑挑这个西瓜。听起来大家都觉得挺蛮可笑的哈。但是这是一种生命状态的表现，他已经活得很自然了。你看，凡事他就是先问神啊。好，请听。
感谢神，前面三组的分享特别特别的好，真的是就像牧师以前说的这个。钻石的各个面都折射出神的光彩，感谢神哈。就是我们回到刚才这个问题，牧师就问那个论断跟评价哈。我们认为这个论断，我们刚才已经学了，是僭越神这个审判者的位置，就是把自己放在审判者的位置上。那个评价呢，一般来说是根据这个人办的事情来评价，就是他没有说他是一个比较客观的。打个比方说，我星期六我发了有一个牧师，他说这个摩西啊是人渣，我觉得这段话呢就是不太恰当，因为圣经里面神说摩西是朋友，神说摩西是信心之父啊，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说摩西是人渣这句话，所以说这个话我觉得是不正确的。但对于这位说这位话的牧师，我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的。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第一反应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讲台上服侍的，我就觉得在讲台上说的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因为那一刻你是代表神出口的，所以要特别的。
谨慎自己的口啊，这里又回到我们前几章在讲的管住自己口的这个话题了。那然后就是问题的第一个就是关于论断和关心，其实区别不在于言语的内容，其实是我们内心的动机啊。其实你看一看自己的内心，到底是论断人还是关心人，你自己其实一清二楚的呀。当然神也是很清楚的，就是关心是我希望他好，然后呢我跟他劝勉他这句话。啊，然后呢，我会为他来祷告啊。论断是我已经断定了他是什么样什么样，就像那个法官他敲下那个锤子之后啊，法官绝对不会再花时间来为你祷告啊，跟你说爱的话语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当我们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呢，其实我们在心里啊为他祷告的这扇门实际上是就关上了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自己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都和睦，每个人都追求，我们就要常常的为他们祷告，而不是来论断他们，啊。然后那个关于计划啊，我刚才讲的时候，我其实漏了一点，就是古代啊，欧洲基督徒啊，经常在写书信的时候呢，这个最后写上那个拉丁字母的缩写 DV 啊，这个意思呢是说主若愿意啊，这个叫 Deo Volente。就是，这个不是说放在一个口头上的主若愿意，而是说你真实的，就像刚才牧师说的，有一个牧师挑西瓜还先要祷告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就是真实的把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主，然后自己在主的脚前等候主的旨意啊。因为我们很多人的祷告都是这样的，你其实已经定好了，自己的计划已经定好了。啊，然后再来请神来盖章批准啊，就像那个小孩子啊，我小时候就超市里见到有一些小孩子，他已经把玩具放到那个购物车上了，然后呢问妈妈我可以买吗？啊，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做了决定了，答案不重要，我这是最后妈妈只好买了嘛，是吧？就是说我们不要把主若愿意当做我们的口头禅啊，如果你当做一句口号的话，就失去了这句话重量是相当重的。啊，我们真正的交托是在你的计划还空白的时候，你先把决定权来交给神啊，你愿意在最重要的那个决定上，真的是等候神的方向啊，哪怕他的答案会打乱你所有的安排。就像刚才小平姊妹说出去旅行这个啊，如果神有话语告诉他，你就顺着他这个话语。比如说保罗，他本来要到哪里去的，然后神跟他说你要到马其顿去。是吧？就是真正的把主权交给神。然后我们刚才组里面的姊妹也有几条非常宝贵的这个分享，说你这个对人家就是有意见的话呢，你跟他私下里单独面对面的讲，绝对不要在比如说教会的那个大群，比如说微信群啊、WhatsApp 群啊里面啊，这个尤其是这个指桑骂槐的啊，然后去控诉某人，这个是非常不荣耀神的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参加姊妹会啊、祷告会啊，啊，里面就是其他弟兄姊妹的那个祷告的事项、家里分享的困难的事项，我们就不合适在这个参加的人之外把这个事情分享出来。这个真的是不造就人的，甚至是造成教会纷争分裂的前兆。
好，谢谢陈姐姊妹的分享啊。我们这个早晨灵修平台读到创世纪，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我们当时这个就有一个姊妹就讲说亚伯拉罕是人渣啊，我们当时就纠正她啊，这个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啊，所以这个论断呢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小心哈，将来我们到天上会见到亚伯拉罕的啊，你在地上这样论断他哈，这个将来他也会不高兴的啊，哎。读圣经也是哈，圣经没有讲的哈，我们真的是要小心哈。尤其这种话哈，这种很，没想到在讲台上也会有牧师这样去说哈，这个很不应该的。我们这是本周要背诵的经文哈，我们一起来把它读两遍啊。彼得前书
彼得
一
前
章二
书
十
一
三
章二
节，
十三
你
节，
们蒙了
你们
重
蒙了
生，
重生，
不
不
是
是
由于
由
能
于
坏
能
的种
坏的种子，
子，
乃
是
是
由
由
于
于
能
不
坏
坏
的
的
种
能坏的
子，
种
借
子，
着
是
神的
借着
活
神
泼
活
泼
泼
的
的
道。
长存的
彼
道。
得
彼
前
得
书
前书
一
一章
章
二
二
十
十
三
三
三
节，
节，主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将圣经的话语，真的是宝贵的话语来赐给我们。我们读每一节的经文，我们都觉得甘甜，都觉得美好。主啊，愿你让这些经文也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田里面，让我们不要随便地论断人，让我们不要自己骄傲做主。真的是在遭遇凡事的时候，我们都先说一句： 主若愿意，然后将所有的决定权来交给神。然后我们每一天读圣经宝贵的话语，我们真的是原来从一个像近视眼一样模模糊糊的人，现在变成一个看得越来越清楚的人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了，就让我们去行，就让我们做盐做光，在人群当中来让别人归荣耀给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真的是我们和你在一起，我们的生命与你连结，是何等美好的一件事情！求你祝福我们这个聚会，祝福我们平台，也祝福天下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平台，参与到服事当中去。主，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。我们的聚会虽然结束，但是我们跟神的连结永不停止。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门。